喂喂，各位师兄好，今天这个袁师兄晚一会儿，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上一次的还是讲到了临济下。啊，这个微信的直播，同时开了微信的直播，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除了 IS 上也有这个微信啊，个人微信直播，个人微信的那个群里头开了直播，然后我们看这个，五灯会员卷11，我记着应该是到了宝寿完了，应该是到了三圣慧然了，宝寿招禅师。对对对，没错，到三圣慧然了。临济语录就是这个三圣慧然禅师记录的，留的有他的名字。我们可能知道，就是那个五灭切后，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就是你们就是说的你们怎么就是你们还会不会灭却我的正法眼藏啊？然后三圣禅师就站出来说了：“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他说：“那如何是正法眼藏啊？”然后三圣就喝了，然后临济祖师就说。哎呀，这个三圣这个瞎驴啊，正法眼藏在这瞎驴边灭却。说完了就圆寂了，有这么一段，这就是这个该三圣慧然了。他在临济这儿的这个回复没有，只有一个在仰山这儿的。大家看这个啊，他后来应该有一些参学一类的。三圣慧然禅师啊，郑州三圣院慧然禅师，自临济受觉，遍历丛林至仰山。山问汝名什么？师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师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访，山问官居何位？曰推官。这个仰山竖起拂子曰：“还推的这个吗？”官人无语，山令众下雨，皆不弃。时师不安在涅盘堂内将息，山令侍者去请下雨。师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问：“魏婶有什么事？”师曰：“再犯不容。”这个元音老人说过啊，这个元音老人说过。三圣慧然禅师，他是在临济那儿受法的，他属于临济下的法寺。后来他又遍参，去各个地方去参访过。网络还行吧，这个顶上说的好。后来又去这个丛林各地参访过。他当时的时候到尾山仰山那个地方啊，到了仰山那个地方上，仰山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慧寂。”山说：“慧寂是我的名儿。”然后他说：“我叫慧然。”山大笑，仰山大笑，就仰山还是挺客气的。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就是挺客气的，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所以说后面正好有一个推官的这个事儿，仰山就开始折腾他了。 后面呢，他到了仰山镇，然后仰山也知道他是林记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应该大家都没有一个就是哎呀就是你来我往的那一下子啊，没有那个。然后这回呢，后来呢又有一个官人相访，然后就有一个当官的来了，仰山就问他就是你是什么位啊，他说我是推官。这个推官我以前查过，现在又忘了，这个推官是不是就是主管这个僧人的官啊，这个推官啊，不对，僧推官的意思我想起来了，推官的意思就是断案呐、啊、诉讼啊，破案呐、啊、然后就是这个判刑啊，抓人啊，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叫推官啊，你根据他的名字嘛，推嘛，推理的推，这个推官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是你们有什么案件了，然后的话这个案件发生了，到底是谁把这个人杀了呢，他要侦破呀，谁把这个人杀了，然后呢抓住了这个人，根据他的情况再给他判刑，再把他入狱，就是这样的一个诉讼啊，司法呀，这一类的啊，对，就是这一类的，他还负责破案啊，就是负那个司法呀，诉讼啊，就是这一类的。掌推勾狱诉讼之事，他就是做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司法类的吧，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检法啊，公检法三类的都属于这一类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人啊，就来访问，来拜访，来那个请教仰山了。然后仰山就说：“您老是就是什么位啊？您老是什么位啊？什么官啊？”他说：“我是推官。”然后仰山噌举下斧子：“你还推得了这个吗？你就是你这么能推断，那么能推断，都推来推去的，你还能推断得了我这个斧子吗？”然后这个当官的就说不上话了。然后仰山就说：“你们说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地方。”然后呢大家说的，仰山说都不对。这个时候啊，这个三圣慧然这个就是身体不舒服，在涅槃堂里面休息。这个有点有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一个分歧了，就是说他这个身体是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生病了还是要走了，他怎么在涅槃堂内将息呢？他这个息是指的是哪一个息啊？是这个安息的息啊，还是指的是休息的息啊？这个不好说，因为一般的他身体不安，他应该在就是说的是他有客房啊，有那个僧寮啊，对吧，他应该在那儿，在那个僧寮房里面休息，他怎么在涅槃堂里休息呢？是不是说那个时候快不行了？这不知道，这只是我们的推断啊，只是我们的推断，反正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就是大家下雨吧，下的都不行，然后呢仰山说我们这儿还住着一个那个谁呢，还住着一个三圣呢，你去问他，就是我这个官居何位，他说是推官，然后我一举福字，他还推得了这个吗？这个官人答不上来，你去问他看看这个三圣他怎么答。然后那个三圣就说了，哎呀，你就到这个，我今天有事儿，你就到我今天有事儿，但到和你就跟和尚说我今天有事儿，我忙得很啊。然后呢这个仰山就回来就听侍者说了，就是说的是这是那个三圣慧然说了，说这个还推得了这个吗？然后三圣慧然就说，哎呀，你要是推官的话你就说，哎呀，我今天很忙，我今天的事儿很忙，我今天还有事儿呢啊。然后仰山说，啊，他今天还有事儿，他今天有什么事儿啊？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啊。然后这个侍者滴答滴答又跑回来了，又跑到三圣这儿说，师父说了，你今天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然后这个三圣慧然说，再犯不容，你看看他这个跟涅槃堂联系起来还有点意思。这个公案我记着碧岩录里面也有，老人也有讲，看看老人讲的肯定会更精彩，我这里没有就摘老人的，老人讲过，至少讲过一次。是和尚有事，但到和尚今日有事有几种，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但到和尚今日有事，就说的我这个是三然有事，不是说的是仰山慧寂有事，说的是推官有事。你就告诉你们家和尚啊，你就告诉你们家和尚我今天有事儿，你就这么说。我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我的回答，也可以说代替推官的回答呀，这样比较合适。为啥呢？你看看他在涅槃堂江西好吗？ 我们再看一下啊，再顺一下这个意思啊，再顺一下这个意思。他到今日秋意浓，有一公案平畅，请诗一推，可否？谢谢。我推来推去啊，对前辈来说的话没有意义，因为我总是推不倒前辈，所以说我已经大败给前辈了，你还让我推个啥呀？你就是让我自己推自己吧，我自己天天都在这推，我现在就在推自己呢。你还要怎么样啊？你说你可以说，你别用推这个词儿好吗？嗯，今日秋意浓，有一公案平畅，请诗意推可否？我说的嘛，今天的秋意也不浓啊。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你别在这说什么什么公案平畅，嗯。没有公案平畅，没有公案，也没有一个平畅，我更没有我推的余地。但是你有不明白的，你就拿出来直接说，要么你别在这儿就是弄一些这种东西，看着咋别扭呢？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这个秋迪在不在呀？这个秋迪怎么这么没有眼啊？你有什么公案，你需要给钱伟啊？你可以叫下的东西，你请教钱伟，他在这一块是非常细致的。没有，那是钱伟有，嗯，钱伟擅长设问，师兄们有什么都可以在这儿提出来讨论，老师也在，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就是问老师，嗯，包括微信上的，如果有不明白的，是的，他这个微信的这一个直播就是这样的，企业微信的直播就是字儿比较小，字儿比较小。是有这个问题，反正是打字儿有点困难。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提出来，有老师也在，我也在。你说提给谁都行，还有大家也可以讨论。贴不上来？怎么贴不上来？你是手机呢？前伟，你是手机上呢？这个微信的这个播还要转发吗？嗯，不用。这个陈海珍，你看那个屏幕上的字儿能看到吗？能看清楚不能？我们再推推，再把这个，再用白话给他说一遍，就是三圣慧然到了仰山这儿，仰山就说：“你叫什么呀？”这个是他故意的，三圣慧然故意的。我叫慧寂，他知道他的名字跟仰山很像啊。你叫什么名啊？你叫什么？哟，你问我叫什么名？你可别忘了自己的名啊！你是取主啊，取客位啊？你取主位，你可取客位啊？你可别忘了自己啊！所以他就哎，他偏偏的在这捣蛋呢。他名字叫慧然，他说他叫慧寂，他说我叫慧寂。然后仰山什么主啊客啊？你说什么主啊客啊什么的？我就做客了，我不要那个主，哎，慧寂是我的名啊。就是我不跟你说那个什么，哎呀，这个无分别啊，什么什么主啊客啊，不说那些，我就说，哎，我就是就我就取相，就这么说吧，慧寂就是我的名儿啊，嗯，慧寂是你的，我你你慧寂是你的名儿啊，那慧然是我的名儿，就是你叫什么呀？我叫慧寂，慧寂是我的名啊，那慧然是我的名儿，我叫慧然，就是他们两个一来一回。这个谁，这个都挺客气啊，都挺客气的，然后就搁这儿了，都搁这儿了，可以看清字小了一些了哈。他这个最大好像只能放到22了。只能放到22，那就看这个吧，现在好一些了。嗯，现在看字儿好一些了吗？大一点了，大一点了。好的，好的。山大笑是什么意思？ 小明是哪一个呀？小明是哪一个？小明是不是湖南长沙的小明啊？是不是湖南长沙的小明？笑就是笑，根据情况来说，现在不跟你说啥意思，现在不跟你说啥意思，就这么说吧。你叫什么名啊？就是我问小明，小明你叫什么名啊？小明说，我叫鸿雁。我说鸿雁是我的名啊，那我叫小明，我叫小明。然后鸿雁就笑了，就这么回事儿，就这么回事儿，你自己体会。你先，如果是湖南的小明的话，你就先坚持白做；如果不是湖南小明，还有哪一个？福建的小明？是福建的小明吗？还是湖南小明啊？啊，谢桂明。山大笑而已，那就是就像咱俩天天呵呵笑一样，就是这。没有锋芒，我也没有锋芒，咱俩客客气气，哈哈的，就这样，就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你想，原来他是给他锋芒啊，他是给他锋。你叫什么呀？你本来你叫桂明，对你叫谢桂明，你本来你叫谢桂明。你说我说你谢桂明，你叫什么呀？你说我叫郭鸿雁，郭鸿雁是我的名啊，郭鸿雁是你的名。你这个你如果不客气一点，你可以用一个别的呀。郭鸿雁是你的名啊，原来这个我要见鸿雁来了，只见了一只鸟，你就可以这样说。原来你还在名相里啊，还在那有个名啊，你就可以这样说。但是他没有啊，他退了一步啊。郭鸿雁是你的名，那谢桂明是我的名，那你就笑了呗。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你就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是咱们非要讨论的话，你也是过了千座，我也是过了千座的，咱们在这就闲聊，两个人都没有要那个机锋，就这么说。我也没有怼你，你也没有怼我啊。你看看，你看看，就是这样，好吧？啊，就是跟那个山大笑很配啊，这个很配啊。这只是这么理解而已，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前座一笑吧，哎呀，前座一笑吧。这个仰山笑了，这个所以啊，到后面呢，仰山这个时候是客气了，这个时候后面的推官来了，这个就看看仰山这还折腾他呢。仰山这不一定是折腾他，也有可能是给后人做标榜，就是说的是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这个会稽怎么答，你看看人家。会怎么答？你看看，就是你看看人家三胜会然怎么答，也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仰山下的仰山都说不对不对，也不一定，还是看看吧，接着往下看吧。然后呢，就是山大笑，然后呢，就是他就在仰山这个地方住了一小阵儿。我记得是元隐老人有讲，他就在仰山这住了一小阵儿。然后这个阶段中呢，就是有一个官人就访他了，有一个当官的来访问了。这个仰山也是不够客气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你当的是什么官啊？我当的是推官呐，专门负责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诉讼啊、破案呐、入狱啊，专门负责这些的。哇，就是说的好厉害呀！他不这样，他竖起胡子，你还推得了这个吗？推官傻了，傻眼了，这也不杀人也不放火的，我推什么推呀？我怎么推呀？傻眼了。然后仰山就说：“你们带这个推官下下雨，还推得了这个吗？”然后这个也说了，那个也说了，他都说不对，不对，他都说不对。其实仰山这里说的都不气嘛，不一定的。这仰山就是就是来找那个谁的茬的，就是来找这个三圣的茬的，有可能是这样。仰山下头没有灵力的吗？不一定的，不一定。仰山说：“哎呀，我们这儿答的都不行，你们这些人呐，答的都不行，我们这儿答的都不行，去看看三圣怎么答吧。”三圣呢，正不舒服呢，在涅槃堂里正在准备休息，或者说三圣这个时候啊，身体很不好，在涅槃堂可能都准备涅槃了，都说不准了呢。啊，这个，要不然的话，一般不会用这个涅槃堂这三个词儿，他在自己的疗房将休息不就行了吗？跑到涅槃堂，涅槃堂那个地方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所呀，快往生了才送到那儿的。然后快往生了，这个人家都念佛号吧，仰山呢，他就拿这个去送他，哎，就是别走别走啊，您老有一口气儿，您老看看这个推官来访，然后呢，我说这个是什么官啊？他说是推官，我说他还竖得了这个吗？他答不上来，三圣您来替他答一句吧。然后那个三圣就说了，哎呀，你就跟你们家和尚说啊，今天很忙，今天有事儿呢。可不是呢，我今天我要走了呀，我今天我身体不舒服，我要走了，拜拜了，这一生到此为止，我今天有事儿，你别问我这个啊，你别问我这个呀，你看看他是不是这个今天有事儿，是不是不能被这个是不是被生死所转呢？这个算不算被生死？人家问他还推得了这个吗？他说哎呀，我现在生死事儿大，我现在马上要走了，我现在身体非常不舒服，你看这个话是正答还是不是正答呀？ 我今天有事儿，然后那个仰山就说了，哎，你试着啊，他说今天有事儿是吧？那你再去问问他，他今天有啥事儿啊？哎呀，我想向他请教一下，为神就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哎呀，不知道他今天有什么事儿呢？这就叫做为神。神你就可以理解成简单的理解，你就理解成知道。不神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你看他老说不神，不神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为神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今天你有什么事儿啊？我今天有事儿，你今天你有什么事儿啊？然后三圣就是贺曰：“再犯不容，再犯不容。”这就是三圣跟这个慧寂的啊，三圣跟慧寂的，三圣对慧寂还是很有礼貌，慧寂这个来回给他捣乱啊，这一块应该元婴老人有过讲解，我们看看 IS 有什么没有？还以为是说仰山多事儿呢。啊，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李金丽啊，就是说的是，你看看，你说，哎呀，这个多嘴和尚，或者是多事儿阿僧，就是这一类的说法啊，你看看这些老子老和尚们，这些闭眼胡僧啊，这些祖师们，他们都就是多事儿，他们就是找事儿的，就是这一类的说法是多，但是你千万别轻易的去这么认为多事儿，人家要是问个你啥，你说他多事儿，不是的。就是人家问个你啥都是多事儿的话，那你难道其他上都没事了吗？真的能够做到没事吗？人家这些人他根本就没事，所以他也就问问这个事儿。没事儿，但是他还活着，不妨做点什么事儿啊？那他就做这个事儿，他不做别的事儿。这就是说的是，你别轻易的，人家问你个啥你就说多事儿，难道你自己不多事儿吗？就是说的是多事儿这个事儿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呀？我的意思是李金丽，就是有的师兄，有一类的师兄，他是什么样的见地呢？他就立一个没事儿，你跟他说什么干什么，他都认为你是多事儿，你就别想问他，就像这样的似的，就是你叫什么名啊？哎呀，你是多事儿了，官居何位呀？推官他就竖起胡子，还竖个这个吗？这更是多事儿了，你先别简单的用这么说。咱也不多一个无事儿，咱不多一个有事儿，咱也不多一个无事儿。就是心中心的师兄有一批人，他容易落在一个无事儿上，他觉得你问什么都是多事儿，实际上他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儿都解决不了，但是一说佛法这他就觉得多事儿，那未必的，就是这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我的意思是他确实是多事儿，仰山确实是多事儿，但是这句话缓缓说，缓缓说，尤其是在千做那先不说，不妨多事一点，你觉得没事了，真的没事吗？多的试试也没有关系的，你在千座内这个东西反反复复的都正常，就是千万别以为自己就是没事了。这是我对李金丽的，他不适合所有千座的。我认为三圣是说仰山有事儿，那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呀。但到和尚今日有事儿，你就是这样说的嘛，丹道和尚，你有你的理解可以，公案这个事儿你自己能够说通就行，不审，对对对，不审他就比较客气了，抬来把公案贴一下，贴过了，多事儿就是无事儿，那你再多点事儿吧，让那个各种的不好来的再多一点吧，要不然这样吧，广文师兄。多事儿就是无事儿，那就让各种的事儿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既然多事儿就是无事儿，你自己找一些事儿呗，故意给他弄得不好，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心无挂碍，怎么样？莫道无事好，无事由格，对对对，莫道无心好。想问一下齐老师，稍等啊，这个地方咋看不着呢？问一下齐老师，三圣慧然。自称和尚、
他们已经是前头已经讨论过了，那个不是自称啊，那不前头说过了，他们说的对，那不是自称啊，那哪是自称啊，再加上杜心莲也知道那不是自称了呀、都知道。
喂喂，和尚不是有名大师，和尚就是说的是、
他这个是另一个问题了。彭小林这个跟刚才杜心林这个完全不是一码事儿。杜心林是针对自称，他说那实际上不是自称。 都这个彭小雷呢，他是说什么叫和尚啊？他不是方丈吗？三圣是方丈，当然是和尚了。不用有名没名，就是没有名，方丈也成和尚啊。不管有名没名的事
儿。哦，没有说话，我刚才没有说话，没有啊，没发现呢、啊。和尚就是方丈，就是统领大众的那一个，就是丛林的头啊、丛林的头。没有贴上来，赵丽萍一直没有贴上来。你贴上来，我们会发一个这个，会发一个一吧。彭小林，你看一下那个这些像这些简单的什么的，你就搜索，你下载一个佛学大词典，你搜索就行了。这个就是佛学大词典的解释，佛学大词典里面这个陈逸笑编的佛学常用词汇里面的一个，陈逸笑的这个他的里面的一个对和尚的一个解释。别的都比较复杂，我就没贴啊。啊，赵丽萍贴了一个公案，我看到了，看到了。
在这个公案里就是他，由于他在这个他住持这个庙，他成和尚。不是，当然了，你说这个是武士的意思，当然是了，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这个解释啊，不一定在哪的，就是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
好的，
在这儿不是武士的意思。
对对对，他不是武士的意思，他就是说的是一种算是尊称吧。嗯，
在这儿不是尊称，在这儿是他是职务啊，只有这一个职务的人能成和尚，尊称不尊称都在成和尚，职务啊，不是尊称啊，尊称跟武士。
好的好的，
不是尊称，不是尊称。由于是他这在这儿他是长老嘛，他是住持嘛，住持这个职务，对，是职务嘛。是在这儿，
在这儿，
但他用到别处不一定是职务，也可能再用换一个地方就是武士的意思，那就是那个意思了。
我们继续学习吧。秋迪的有一个公案是秋迪的平唱，请我指正。秋迪既然没有让我指正的话，你那个啥，你那个别去是什么意思啊？既然是他的，得他说，他不说，我看这个没有必要吧？或者说你们具体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对秋迪评唱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这个是谁要问的？是杜心凌要问的，还是赵丽萍要问的？你就可以先让秋迪回答这个嘛，还推得了什么吗？怎么回答嘛？不许学这个三圣的，看他怎么说。说呀，这不就行了吗？这很简单，你不用拿一个就是本来那个文词啊，就听起来的话都要去查字典，嚼来嚼去的那一种的，就在那儿死抱着那个不放啊。钱师兄要问的，我看这个可以略过去吧。钱师兄要问的，我回答不了。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喂喂喂喂，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元印老人在这个对于这个是有解释的，没有了我们就继续往下学。啊，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在楞严要解里的，应该是在楞严要解里的。这个是元印老人说的，就是说的讲一个真心和妄心的最大区别。 然后真心不动妄心生灭。第六十，受环境的影响跟着前五十变化不定。然后讲了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到访仰山啊、叫仰山会稽。然后呢就是说到的是仰山问你什么官啊，我是推官啊、推官主要是观察世上不平之事。然后仰山就把胡子一举，你还推得了这个吗？嗯，这个推官答不上来，问这个三圣，侍者就跑到这个凉棚里面问三圣，就正在那儿养病啊。然后侍者说来由的时候还推得了这个吗？然后三圣回答道：嗨，霍生也，霍生也，霍生也就是霍事生出来了。为什么是霍事生出来的呢？因为由心生故，种种法生，妄心一动就是霍生啊。侍者回去告诉仰山禅师，仰山禅师想看他是否彻悟罪，他说你再去问他不知生出什么祸啊，看看这个解释的话就说你多事儿了，是这么解释的。就是祸事生出来了，为什么是祸事生出来的呢？因为心生的悠悠种种法生啊，妄心一动就是祸生。侍者回去告诉仰山，仰山想看他是否悟得透彻，然后说你再去问问他不知道生出什么祸了。然后三圣禅师厉声答道：再犯不容，这就是说心不能再动了，还什么祸不祸的，本来一法不立，赤落落净洒洒，毫无所得。仰山赞叹三圣果然是了不起，所以心不能动，心一动种种法就生出来了啊。这个地方老人是在说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在这个地方上想到了就是三圣慧然跟这个仰山会稽的他的这一段，就是说这个推官还推得了这个吗？就专门的去问这个三圣了。三圣说你这个祸生也呀，你这个一束福字啊，你一束福字这个事儿啊，大祸来了啊，大祸来了。这个一说再说刚才的李金丽说的那个多事儿就吻合了，当然这也是一种理解，但是咱们老人说了就以这个为准，咱正好学习一下吧。如果是有点卡的话就退出去啊，还是我退啊？如果大家觉得卡了就我再退一次。不卡、好的好的，行行。这里头元音老人说的本来一法不立，赤落落净洒洒，毫无所得。所以说心生故种种法生，法生故种种心生，就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心和法这两个都不可得。心生法生，法生心生，这两个都不可得。咱们要的不是那个心生，也不是要那个法生，这个是我们的真心。就咱们在这里头就是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儿。所以说他这个地方是根据心生故种种法生，法生故种种心生，在根本之见这儿站得了根儿，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我们不立东西啊，在这个地方上我们不立东西。楞严要解，我们继续学吧，因为我印象里楞严要解是有这个的。又到了香言这儿，到香言，言问什么处来？师曰临济。言曰将得临济喝来吗？师以作句莫口打。人家都说临济是喝的，哎，那个可惜三圣他偏偏不去喝。所以你说临济到底是什么呢？到了这个香言和尚这，先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临济来。哎呀，你他还有个临济可来呀，这个地方上那就是一看就是找茬的了，要么是找茬的，要么是个糊涂僧，那就逼着香言必须得问他了。临济哦，你从临济，既然是从临济，确实有这个人，那么临济想到什么？临济鹤呀，啊，你从临济那儿来，你还能够把临济的那个鹤拿出来不？你还能就是说的，你那个临济鹤学的怎么样了？你还能拿得过来不？你从临济来，你还能拿得过来临济鹤吗？然后他拿着坐具劈头盖脸的就打下去了。什么地方来呀？临济来，你还能把临济的鹤给整过来不？劈头盖脸的啪一下子给盖过去，打了香言。这个香言的宗风他确实不是这种宗风。这是三圣的， 要文斗也吃瘪了，姜岩也吃瘪了，姜岩被他一打，
嗯，
风格不一样，一个是文斗，一个是武斗。香烟可以接一句：“哎呦，你打得我好疼啊！”要文斗，不要武斗。啊，对，文斗。那你要说的话，那还是打人的痛快。看下一个吧。又到德山，才斩作句，山曰：“莫斩吹金，这里无残羹馊饭。”诗曰：“纵有也无处着。”山便打，诗接住棒推向禅堂上，山大笑，诗哭苍天，便下禅堂。德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不会这么客气的，不会这么。你到香岩这儿，香岩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临济这儿来呀。”“临济有个临济鹤，你怎么样啊？你能喝得过来不？”你看看香岩问的，一个一个都是虎口横生的，一个一个都是落的。这个德山看样子是很讨厌落的，他到德山这儿刚展开作句，要行这个参礼之事儿。然后德山：“哎，别，你别给我行那个参礼之事，你别在我这参访，我这没什么东西可让你访的。”然后这就是德山的风。德山也是个急性子，也是个急性子。你可别在我这儿可没啥，一下子就给他堵回去了。哎呀，你要是有，你就是有剩饭也没人吃啊！你要是有剩饭也没人吃，有剩饭没人吃，你来干什么呀？就打德山的这个打得好，打你这个棒头有眼，棒莫草草啊，不能草草啊。就接住棒了，接住棒给他推回去了。你以为我是受你的打吗？就是德山就大笑，然后是哭啊，苍天啊，苍天呐、啊，就下了禅堂了。就是其实从前面的那个纵有也无处着，从这个地方上是该打的啊。你就是才斩作句，你不要斩，你不要把你那些东西弄我这儿来啊。吹金就是吃饭的嘛，吃饭的时候的那种的，就有点像，我猜是有点像咱们的餐桌布一样的。你别斩这个东西啊，我们这儿没有剩饭给你吃，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剩饭给你吃，连剩饭也没有，根本都没有什么，你连饭的渣都没有。油也没有人要啊，油也没有人要，谁吃你的剩饭呢？不吃剩饭来干什么了？就打，打，就打打的话就接住了。你这个不能打明眼人，这个不吃剩饭，我就不能过你这儿来走一走了，我就走一走，看你这儿检查，你这儿有没有剩饭呢？然后德山就放过了，这小子还不错呀，你放过我了，德山，你还有个可放过啊。啊，苍天啊，苍天呐、啊！你看看这个德山是个瞎眼的，我把他推过去，他就笑了。这个德山眼睛多瞎呀！苍天啊，苍天呐、啊，就下堂了。他们两个的风格吧，他们俩一个是主进了主的份，宾进了宾的份。主就是来看看这个宾到底怎么样了，一看这个宾没什么了，就是啊，这个宾还不错，这个宾不错就是骂他呢，所以他说诗哭苍天就下参堂。这两个倒是很配，这个德山啊，怎么看他就是跟林记的这个就是有点就是说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德山的这个莫展吹金，你看看跟香岩的比起来呢，对吧？喜欢香岩还是喜欢香岩的这个，还是喜欢德山的？还有那个仰山的，你看那个仰山的更急得拐弯的，对呀，仰山、香岩还有这个德山啊、他们三个。所以说也挺好玩的，都好。你必须要站队照镜，都好的意思啊，实际上等于都不好，我是懂的。仰山那个也喜欢啊，仰山那个不是你喜欢仰山的那个，实际上仰山没有什么出彩之处，是那个谁，是那个三圣有出彩之处，没有说仰山怎么样。但是德山的这个是三圣跟德山他们两个都挺好玩的。哎呀，我们的公案学到现在学的这个能学到这个已经算不错了，因为越往后这个武灯会员啊越那个什么了啊，很活泼调皮啊，会叽里拐弯的使怪，叽里拐弯的使怪。会急着拐弯的使怪，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德山这个，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事儿， 活泼调皮的，那个是文雅人的玩法，文雅人的玩法，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就这样噼里啪啦的，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儿，就这样痛痛快快完事儿，就这么回事儿，也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儿，你看看唧唧歪唧唧歪的，又修这个又修那个，没完没了的，这本来就没什么事儿。这个没什么事儿啊，纵然天大的事儿，他也还是没事儿。所以可不能光有德山啊，幸亏还是有仰山呀、啊、还是有香岩呀、啊、种种种种的。这都是喜欢德山的，这个袁荣一看也是喜欢德山的，还好不然冤死香岩了。这些古大德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以前你知道禅宗人家什么都不靠，不像我们啊，这个东西有个念个咒吧，那个东西求个天吧，这个东西结个手印吧什么的，人家根本是啥事儿都靠硬扛，就靠一个硬脊梁。他那个无事儿，他那个无事儿，那种无事儿的那种的那个可是就靠一个脊梁的呀，没有这么多方便，也没有这么多祸害。有的人光用方便了，一天到晚的都是这个念个咒，那个结个手印，那个求个什么神，哇，就是天天成这些。堂中首座，这个回到这个是企业微信，看起来的话会更大一些。堂中首座号梯天泰，问行脚高士，须得本道公验，做陌生是本道公验。师曰道什么坐再问啊。这个师打鱼坐鸡，坐句曰这七桶前后储物多少贤良，做你人事。师便过第二座人事。这个好像是标点符号，我有改原来的那个。这个堂中首座号梯天泰啊，根据上下文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德山的吧，应该就是德山的，我具体的我不记得了，反正应该就是德山的。就是说他这个堂中啊，有一个就挺能修学的人，这个人叫梯天泰，挺能修学的人。行脚高士，就是说的是你来行脚的，行脚的也有明眼人呐、啊，也有利落的人呐、啊。就是你要是一个你来行脚的，你要是一个利落的人呐、啊，你就是需要看看到底怎么样啊，要验一验呐、啊，到底怎么样啊？就是说的拿一个标准呢、啊，明心见性啊，来验一验你这个明心见性的标准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啊？你达到了才可以行脚，你不达到你乱走什么呀，对吧？你要拿一个明心见性来验一验呐、啊，这个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对，要拿明心见性的标准来验一验。所以现在问你什么叫明心见性啊，你说什么呢？这个梯天泰说我准备说，他准备再说呢，然后这个三圣慧然啪就打过去了，那把自己的那些坐垫什么的啪就呼过去了。你这个就是这个糊涂人，你这个七筒啊，这个七筒说的比糊涂人翻译的好好听多了。你这个德国的奔驰也不行，不如这个七筒。你这个瞎子，你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瞎子，你这个首座啊，首座是竟然是个瞎子啊！你说你这样的话，就是行脚高士要验验呢，要得到公验呢、啊，看看你到底行不行啊？就是这个公验验的这个东西，这个祖师西来意的这个东西，你会的怎么样了、啊？你说什么呢？然后他再问啊，还想再验，他打过去了。你这瞎子，这前后的话，你冤枉了多少祖师爷啊？你冤枉了多少贤圣啊？然后这个座还想要这个还想要再问什么？然后呢，他就到第二座去了，到第二座人事。师便过第二座人事是什么意思？他就坐到了第二座那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就是这么说吧，首座刚要这句话的这一段啊，有意思的是在哪儿？是在后面的。打鱼坐句说这七桶前后储物多少贤良啊？哎，首座一看，这个人是明眼人。首座刚想夸他，来人呐，给他一个高凳子让他坐，不要让他坐低凳子。首座还没等说呢，他不让首座说，堵住首座的嘴了，不用你给我安排，我自己有地方坐，一下子把首座给堵住了。也就是这么说吧，论机锋，首座又差了他一层。首座未必是真瞎子，但是呢，就是首座验他，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你是来行脚的，行脚的也分高低啊，你要是没有明眼，你去行脚可不一定啊。所以说你到底明不明眼呢，还需要验一验。这个明眼的这个明，是明了一个什么呀？ 明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这个明眼的标准是什么呀，明了一个什么呀，嗯，我们要拿明心见性的标准来衡量衡量你。现在我就问你，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怎么样叫明心见性了、啊、怎么样叫明心见性了、啊、然后这个三圣说，你说什么呢？然后齐天泰刚想要开口，师啪就给他打过去了。哎呀，你这个瞎子，你这个瞎子，你这样冤枉多少祖师爷，你知道不知道？嗯，首座也可能就说了啊，原来还来人呢，给他做个高位，本来是想这样给他安排呢，不用你去弄，我该坐哪儿坐哪儿去，我自然知道坐哪儿去，不用你去做，把他给堵回去了。人事就是说的安排呀，安排，嗯，我理解就是安排，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李心力吧，就比如说你来那个什么了，你来阴星古寺打漆了，然后你到了杜鹃那儿，杜鹃问了你啊，给你一个名牌号，告诉你住房是在哪儿，这个禅堂里你该坐什么位儿。那么他既然是堂中首座，那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堂了，禅堂了，禅堂里你该坐什么位儿啊，禅堂里你该坐什么位儿啊，就是禅堂里你该坐什么位儿啊，就是说的应该是这个首座就是负责这个法堂的。你应该做什么，就是我去给你安排一个位置，不用你安排了，我自己做了，就堵住他了，连他的人事都没有让他做。说的这个礼仪就是安排事儿吧，安排事儿就是人事。哦，那就是说的是这个替天泰上座问。腰子蛇也便下去啊，这个尾山啊是仰山下的啊，七桶就是黑不溜秋的桶啊，这个桶啊就是说的是漆黑漆黑的，就这么说吧，七桶不是坐具，不是坐具，这七桶就是这么说吧，这七桶你去查一查，你可以去查意思，我在这一块啊，咬文嚼字这一块我是很弱的，我也是很粗的，但是通过我对禅宗公案的理解，这个七桶就是说你这个瞎子，你这个熊瞎子，学人自有学人眼，就你这个瞎，你瞎透了。对，你这都可以有理解，具体的你查一查，以什么词典解释为主。熊瞎子、黑瞎子、瞎透了，浑身上下全是瞎的。嗯，对。齐天泰是尾山下的哈。好的好的，接着看吧，那个公案也就这样吧，那个倒不值得什么看了，这就是在梯天泰这儿了，后面的还有梯天泰这儿的还有什么没有？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你这瞎子前后，你知道你这样你昧劝了多少祖师爷不？然后首座给他安排，不用你安排，我自己做了，就把这个首座收拾的够呛。就算首座会文风，会文绉绉的打几句，他也比不上他。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三圣啊，劈头盖脸，雷厉风行。嗯，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在下面还有一个跟道武的。哎呀，其实啊，我觉得呀，就是说的是你那个什么，你那个就算是你用功用的网络较差，网络良好，这咋回事呢？就算是你用功用的还不到，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是怎么怎么样的，你就算是你用功用的还不到，就算是你还刚开始学佛，就算是你还看不懂公案，你看不懂公案就是你看个热闹也行啊，你看个热闹也行，你看看人家多干脆利索呀，人家那儿有什么呀，你就看看这个也行啊，你就看点花边这个也行啊，其实就这样啊。深得佛法无多则，哎呀，这个话可像是那个谢桂明说的了，是可像谢桂明说的了。嗯，临济祖师就说，哎呀，我这正法演丧就要在三圣这个瞎子这儿给灭却了，三圣这个秃驴，嗯，这个瞎驴，秃驴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没有毛的驴，没有毛的驴，他说你是瞎驴，瞎眼的秃驴，就是这么说吧，在三圣这个瞎眼的秃驴这儿给灭却了，就是临济祖师就这么说话。是次首座一顿，该干嘛去 干嘛去了？不是刺手做一顿，我不知道云淡风轻这个人的情况。我，你知道我想刺你什么吗？我想刺你这个该干嘛干嘛去？你要干嘛干个嘛嘛？杜师兄，你要干个嘛嘛？我刺的是这个，你要干个嘛，我就刺那个嘛。你要干个嘛呢？你敢干个嘛，我就敢刺你两刀。你要干嘛去？还好骂你。人事儿，人事儿不是人干的事儿。你人干的事儿是明心见性，剩下来的事儿不是人干的事儿。给老师取刀去了，哎呀，窑子过新罗了，那都卡了，没有听见刚开始我说的，刚开始我说的就是你说的该干嘛干什么。你说的是不是刺手做一顿，然后该干嘛干嘛去？我的意思是，他不是刺手做一顿，他是刺你那个该干嘛干嘛去。你有个什么嘛可干啊？你要干个嘛呀？要不然我再退一次，退一下试试吧，一点都不卡，那好吧。李森说老师推一下，李森呐，我被你推倒了，退一下啊，退一下，他说的是我退一下，退一下，好吧好吧，我退我退我退我退。喂喂，哦，我退了，退了之后我，退了之后啊，我那个企业微信我就弄不了了，我只好把企业微信给关了。稍等一下，我又重新开了一下。直播的断了，直播的断了，现在得需要重新进一下，因为直播的那个界面的话，在的话我永远也开不了这个 IS， 因为它直播的界面在右边，我改不了，我改不了，所以只能再进一次直播了。李森说真推了一下，我看看。真推了一下，哪个是假推啊？他声音清楚点了吗？好的，看到五了，看到五了。又到道五，五欲之以非抹额持神杖于门下立，师曰小心其后，五应诺，师参堂了，在上人士五俱威仪，方丈内坐，师才进前，五曰有事相借问得吗？师曰也是，是来也胡经，便出去。到了道五这里了，道五就知道，哎呀，这个人呐、啊，这个三圣这个人在前头已经折腾了好几回了，这个梯天带啊、德山啊、香岩啊、仰山啊什么的都折腾了好几回了， 这个丛林里头都让他折腾了，到午就知道了，到午就知道了。这个飞我查了一下，他说的是深红色，应该是用深红色的毛巾啊抹额头，或者用深红色的毛巾就是系住了额头，持着神杖立于门下，就是说就是我呆我是守门的，看你怎么踢我这场子吧。啊，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都是各自的理解吧，各自的理解。到了道武这，道武就知道这个三圣这个坏蛋要来了。道武系了一个像我们说的加油加油那个红的东西，红毛巾往头上一系，把那个神杖在手上一拄，立在门口。然后这个三圣说，嗯，你要小心点啊，你要小心点伺候啊，小心点伺候啊。道武说好嘞啊，好嘞。然后呢，三圣就上参堂了，就参堂就是就先到他的堂里面呢，该吃饭吃饭，该打坐打坐，就这样了。然后呢之后的话，那就是随着他们随众行事，随众修行，随众就是这个劳作，随做这个随众吃饭以后，然后就开始互相的有这个问候了呀，就再上人事，就是开始有这个来往了，开始有这个来往了，就是参堂了，再有这个来往了。然后呢，道武这个时候就规规矩矩的坐在方丈里头，规规矩矩的坐在方丈里头。然后呢，这个三圣往这个道武跟前才刚一走，道武就说：“哎呀，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看看行不行啊？”然后这个三圣就说了，哎呀，也是刚才那个野狐精啊，也是刚才那个野狐精啊，就出去了，就出去了。这说的这个也是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也是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他们两个相见，刚开始的时候往那见面，他那个主杖往那一弄，他这个主杖往那一弄，哟，你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要守护什么呢？你是要就是有个东西要争吗？还是有个东西要守护啊？立到这儿，用这个头，这个头巾，这个擦了这个额头，用这个巾擦额头，然后智障立到这儿，你是在这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然后他就说了，你小心小心点啊，小心对待这个事儿哦，小心对待这个事儿。这个小心伺候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儿应该是念是不是就是护法神奇的奇，小心其后，他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我理解啊，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小心的伺候，或者说你要小心那个神啊，这两种。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小心吗？有什么东西可小心吗？道武就说：“好的，好的，我会小心。”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三圣，你可以理解成三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哎，你对这个法这个事儿要认真点啊，要认真点啊，就是小心，并不是对其他的事儿小心，是对于法这个事儿要小心，要正儿八经的问。可以啊，道武就穿的正儿八经的问他了。我现在要问你，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有个东西要问吧，我就知道你是个野狐精。有个东西可其后，有个东西可问，就知道你是个野狐精，就走了。道武说：“你看看我，就是你看我，我还想看你呢，我想看看你怎么样呢，我想看看你怎么样呢。”还没等问呢，知道你是个野狐精，你要问啥？走了。他走的会不会有点急呀？所以后面有说了，小心之后啊，就是可以过。恭候吧，我觉得你说的是恭候直观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反正就是小好事伺候之后恭候。这个三圣走了之后，马上接着就是祝后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则不为人，就有这样一句。就是跟道武的。道武在这装门神，对啊，装门神，哎呀，还有个门神可弄啊，没事，你装门神，你可看好了你的门呢、啊。他没说，哎呀，你这还有门神可弄，我喝你吧，我打你吧，打你，我聚着威仪呢，你看看，你打我，我也打你啊，我有主杖啊，对吧？你看这就不打你，换一句，哎呀，你在这你不是守东西吗？你守吧，你可要小心的守。 但我说那我就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不给你摆这一套，我不给你摆这个好像是我们两个在针对什么呀，或者要有个机锋可打，我不给你摆这个，我现在就正儿八经的按照丛林的规矩来问你，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啊，来来来，我有事要问你啊，我都做好了，你不让我小心思，我都要做好了要问你还行吧，哎呀我就知道你是刚才那个野狐精，就走了，这个道骨就很尴尬的晾在这儿了，这是他对道骨。道武凭什么有预知？哎呀，逍遥子，你看的角度，还是道武有意思。道武有意思，好吧，好吧，你觉得道武有意思也行。有个事儿问怎么样？有个事儿问怎么样？之后是有这个官儿，之后，好生小生应对。这个逍遥子他问的是这个道武怎么凭什么会有预知？逍遥子你看的重点可不一样啊，他这个有预知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预知好吗，道武一早就知道他该来了，就这么说吧，他至于一早怎么知道的，你的意思是他有神通，你要是想平常一点你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人太坏了，到处捣乱，他要快捣乱我们这个地儿了，提前就有人通报他了，哎，注意点注意点，你们这儿啊就这么说，注意点注意点，最近要进行卫生大检查了啊，要举行那个这个爱国日了，爱国周了，爱国这个什么除害了啊，那个要搞的一会儿要做卫生检查了啊，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先检查检查，把卫生整好，然后迎接检查，对不对啊？对不起，这个诗不是道武啊。啊，这个诗啊是指的是杨子涵，这个诗指的是三圣，就是武登会员的格式是他说诗是谁，就是诗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禅师的名字，他下面说了嘛，是灵济下面的法寺里面的这个三圣慧然，这个诗就是说三圣慧然的，整个的这些介绍都是介绍三圣慧然的，它简称于诗，在三圣慧然下面这个诗就代表着三圣慧然，如果在灵济下面这个诗就代表着灵济啊，是这个意思，这个诗就是这一段的主人公，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得吗？就是明心见性了吗？不是，不是，不是的，就是我有事儿想借问，行不行啊？你不是说要让我这个很小心吗？你看看我这样，我够小心了吧？我有事儿问问，我有事儿想问你，你看这样行吗？这样算不算够小心呢？你看这样算不算够小心？你该回答我了吧？你该回答。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野狐精。走了，你那个时候我拄个门杖立在那的时候，你没有说，你说让我要小心点，对于这件事，要是很小心，你看我现在多小心呢、啊。我去足唯一坐在这儿了，然后我问你，我有个事儿问你，你看怎么样？这个德嘛，并不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张英姿可能对禅宗的不太熟悉，多看看禅宗的就容易通顺了，多看看前后，多看看。不法师速来，不认识护法神，只认识赵东方。逍遥子，逍遥子可真逍遥啊！淡泊的意思是逍遥子好逍遥，诗是三圣慧然。有事儿问，有事儿相借问，有事儿要问得吗？不是，就是有甚相问，有甚问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有事儿要问你，行不行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施法祝后上堂，那是后面的，是道武便出去了，不是道武出去了，是这个三圣慧然出去了，东方护法，那你就让他尴尬死了。逍遥子还是道教根器、还是道教根器。刚听说郭老师叫鸿雁，你从哪儿听说的？谁说的？想请师父说下人事的意思。好了好了，看到了，最好把刚才那一段再贴上来，根据上下文来看这个人事吧。老师，
人事就把就是那什么，就该里外里外，该什么能就人事啊？该做点什么？就像这个。根据丛林的规矩啊，就是该做个一做个一，人事就是恭敬的意思。 恭敬他。这样理解就理解礼节，礼节，礼节啊，说这样说清了啊。
啊，我这个禅宗词典里面，我这个佛学大词典里面有一个词典的名字叫做《禅林相气业》啊，就是说禅林里面都用什么东西，其中就有一个哎，就是涉及到人事这个事儿了。后面的解释还很详细，很详细，很详细，有很多举例，我们就不说了。供参考啊，《西游记》唐僧被家业要严，这个事儿还是让老师来吧。嗯，降气剑这个字念剑，嗯，被家设要人事，我的天呀！
不是要那就是馈赠物，这不第二个馈赠物嘛？要东西了嘛？就要人事。礼节嘛，送礼就是人事，人事送礼也是人事，都是人事。哦，索贿是这样的，贿赂就是一种反面的说法了。其实那也那就是从反面说，那也算是礼节啊。那就那个礼节，那就
他这个免人事的意思就是说省略了这些陈述祝贺啊问候啊，省略这些礼仪，叫做免人事。我们接着往下学吧。哎呀，这个多个屏幕稍微操作上不太熟练。禅门的规矩，祝后上堂，哎，对对对，是这个。禅门的规矩也挺多啊，不是你这样你就跟孙悟空快差不多了，你也不能一点都不讲规矩啊。禅门最开始的时候，你看我们从五灯会员最开始的时候看还没有规矩，那个时候人就少，一对一的讲啥规矩，谁跟你讲规矩啊？后来学的人越来越多了呀，人多了必须得立规矩，不立规矩能行啊？规矩它是一个顺序啊，它是一个次序啊，没有一个次序，没有一个顺序咋能行啊？人多了必须要立规矩，我们原来印行古寺一点规矩都不讲，现在硬着头皮讲规矩，因为你怎么办呢？你就要立的，人多了就得立规矩。看原来打漆的时候啥事都没有，现在打漆什么跪香啊什么的都有规定，啥时候跪香，啥时候罚你出去，啥时候撵走，都有规定的。啥规矩？不能披前下座，不能散手印儿，不能说话，多了。一时半会儿我记不起来了，有几个关键的，提前下座，提前三手印的行不？所以说人多了，他自然要有规矩，要有规矩。但是他就到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来说的话，他也没有立这个规矩。赶紧趁印心古寺规矩少的时候去打漆吧。印心古寺规矩少的时候啊，那是。是饱那个少一顿饿一顿冷一顿的，那就是印心古寺啥时候规矩少？以前的时候那个人也少，没有水没有电，那个时候在里头打个漆冷不嗖嗖的，然后一少水了，有的时候吃饭都不一定能保障。那个时候的话也人也少，也不讲规矩了。现在人多了也能吃得饱，也能穿得暖，这个时候就靠规矩折腾你呢，你一点不守规矩罚死你，可严格。反正就是虐你，你来打漆的就是来虐你的，不是解放前吧？以前是解放前，现在不是解放前了。对对，改革开放前。 以前的时候那些人说话根本都拦不住，我不是跟你说吗，说话说到啥程度，说到他们自己不说了。就举个例子，一个人拉肚子拉得上吐下泻，一堆人给他吃药，给他出那个主意让他整药，那个拉肚子的那个人呢还正好是个医师，他有他自己调的那一套，这一群人全都懂中医，三十多个人有十多个都在研究这个医道，最后他们研究的人太多，争得面红耳赤，大家最后谁都不争了。因为中医的人我看最害怕碰见中医，他们几个中医打得厉害，最后打得非常的不愉快，最后大家不说了，就到这个程度，根本都管不住。因为什么呢，他们睡的是大通铺啊，根本都没有房间睡，他们睡大通铺，你说你怎么指他指语啊，不好指。最后他们自己指了。对，碰到中医的那个中医的，在我们这儿，我们一说难受，他还能说一个什么啥？要是里头的都是说个啥的，你请等啊，他都打死。打气有意思，打气有什么意思啊？裴师兄，你说说打气有什么意思啊？你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心结在这儿，打气没有意思，打你才有意思。打掉意思以后呢，彭师兄，今天的这个电脑，又到，你看你还有吃饭睡觉的意思啊，吃饭睡觉跟那个意思相去多远？你以为吃饭睡觉就是啦？不是打掉意思，是打掉吃饭睡睡觉。喂，没声音啦，好，我这显示的是有声音啊，现在能听见了哈，现在能听见了，还是刚才那个公案，我现在问你行了吧？说了一堆话，也就是说了一堆话，没说。什么？就是我把这个公案又这个通了一遍，又通了一遍。通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他后面总算是聚了威仪坐了，然后问，你看我现在问你行不行啊？我就知道你是个野狐精，就走了，还没等着道武问他呢，他就走了。哎，那道武就说你到底怎么样啊？还没问呢，就走了。以后他就说了，他说我碰见人我就走，走了以后我就不再是人了，我碰见人我就走，出则不为人啊，我逢人就出则不为人，就下作了。我碰见人我就走，我走了我就不为人。这个时候李金丽，我给你说一个偏的，这个不是解释，但是你听好，就是我碰见人事我就走，我走了我就不做任何的人事，你就这么认为吧。这个地方新话有一个，我看看啊。我逢人记不出，出则变为人。哎，我碰见人我就不走，我一出去，我一走我就是为人。我这些人事，我碰到人事我就走，我不做这些人事。 哎，我就做这个人事儿，我除了人事儿我啥也不做，就是这两头。李金丽他的人事儿是很行的，金丽弟子自从有佛法以来是最幸运的，求道者坐飞机、开私家车、坐高铁，还有老师上门灌顶的，这些全都是人事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逍遥子，你都干什么呢？你坐飞机、开私家车、坐高铁、上门灌顶的，这个都抵不上你一口气上不来。那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你还有空这个呢？不懂的地方动动手指就能听到老师的答疑，老师有那么多答疑没有用，关键你要有疑啊，你要有疑啊。你现在的这些地方你不要感叹，现在就问你有疑没有疑，你没有疑那就辜负了老师了呀。你要是有疑你拿出来说说呀，你没有疑没有老师的价值，你要有疑你不妨拿出来说说，谁让你在这感叹，这个感叹就是标准的人事儿。按照这个道武的说法，我逢人就出，出则不为人。三圣和心化是同是别？朱师兄也答一下。逍遥子，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你都去不了一趟一心古寺打气。哎呀，去一心古寺打气最好别去，一心古寺打气你就是谁抛家舍业的，那不合适啊。你就是在家里头该进什么衣无尽啊，别去一心古寺打气。赵东方怎么了？这是疑还是有的啊？疑还是有的，你就先别急着赞叹，等到老师解决完了你的疑，你再赞叹老师也不迟。那个时候你可以天天干人事，除了人事啥都不干，一点佛事也不干，都可以的。心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干佛事，我就干人事。我看见人就出来，我出来我就不是人，可以这样理解啊，可以这样理解。我看见人就出来，出来我就不是人，就是我就不见人嘛，就是我就不见人嘛，这个逻辑就是。你看上面那个谁不就是吗？道武不就是吗？道武给他去了人事，问他嘛，一问他他走了，实际上人家道武问的他还是佛事呢。苏冰梅，我要去印心古寺就做主厨。跟主厨没有关系，跟主什么没有关系？我觉得不是杨子涵这个意思吧？杨子涵，你这么理解也行吧？你说你的，你说你的哈啊，好好好好好，那你就别去了。赵丽萍，那个看看那个还有没有声音啊？企业微信那里还有声音吗？企业微信这里没声音了吗？喂喂，应该显示还可以啊。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是一个意思，哎呀，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既然是一个意思，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没意思吧，那就不说了。淡泊对此事耿耿于怀，时间还有呢，是什么意思？怎么会不别呢？一个说我专做人事，一个说我专不做人事，他们两个怎么不别呢？逍遥子要是到印心古寺来打气啊，有四个条件他都遵守了再过来我们就收他。第一，不能坐飞机到印心古寺；第二，不能开私家车到印心古寺；第三，不能坐高铁到印心古寺；第四，不能上门到印心古寺。他要是避开了这几个能够到印心古寺来，我们印心古寺就收他打七。 心外无死，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还是杨广文厉害。哎，直接去，我却没有见石心直接来呀，好狠！是他先说的。哎呀，到时间了，去看。曾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曰：臭肉来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你看一块肉都臭了，这个迎字啊，专门盯那个臭肉。臭肉上有一块银子，这个银子好可怜的，专门盯臭肉。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银子盯臭肉。金话说了，破驴脊上足苍蝇。哎呀，这个破驴背上啊，就招苍蝇。这个破驴背上就招苍蝇。三圣，你就是个破驴，你的背上就招这种臭苍蝇。这个三圣禅师的文风也挺好的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臭肉来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人家苍蝇叮的是臭肉。哎呀，石心这个人呐，就是一个看样子是一个啥呀，蛤蟆禅。问他怎么直接去，他又拐弯去找是逍遥子了。你找逍遥子，你不是完了吗？逍遥子是既会坐飞机，又会坐高铁，又会开私家车，又能上门的。你找逍遥子，你可完喽，你可摸不着印心古寺的门了。石心呐，咋办呢？大家还有修行问题要问老师的没有？做首诗就到。石心不是作诗的。还有问题吗？还有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最近大家修行怎么样啊？啊，你说的是破驴脊上逐苍蝇，这个是坡，那就是跛吧？是瘸驴，应该是跛，不应该是坡，应该是跛，瘸驴有可能。这个你要查一下原文的那个照片看看，它这个大正藏转成电子版会有很多错别字儿。跛，对，很有可能是这个跛。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喝茶归喝茶，我们现在要小心之后啊，小心之后聚人事了。请问大家还有修行问题吗？下课吧。你看看，邵东方的人事儿。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